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清晨的受了 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都是因为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透过你爱子耶稣流了宝血，主要设立的伟大的根基，以致我们都能够知道，透过耶稣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我们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今天早上是新的开始，求你圣灵再次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你圣灵里面所讲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很重要的脚前灯路上的光。也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交托给圣灵，求你亲自来带领一下的聚会。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81篇哈，抱歉是81节，然后到了96节是等于说第11部分跟12部分的地方。好，你看到每一部分呢，总共都有8节的经文在当中。好，第一段呢，我们看到81到88节的地方，81到88，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
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帮助我。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辞。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好，这一段呢，你看到诗篇的作者讲到他遇到无理的逼迫，所以你从84节还有86节都出现，你几时向逼迫人施行审判。再来就是在86节，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所以他遇到了逼迫的时候，他怎么面对的？我们在台湾哦，可能逼迫在信仰上逼迫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宗教自由的国家。可是，在全世界不少这些基督徒是受到逼迫的，特别是回教的国家，哇，它是少数的话，逼迫的非常厉害。像印尼，就我们知道，哇，很多的教会被烧，不少的基督徒被砍头，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好，那再来就是阿拉伯世界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其实，在旧约时啊，在新约的时代，从教会设立起来，一路上都被逼迫，到如今啊，像啊，在全世界逼迫第一名就是北韩了，北韩呢是第一名，逼迫非常厉害。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肢体，我们想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就算帮助他们的信仰能够坚定到底。那我们啊，在这么自由的国家，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自由国家大概不是逼迫的问题。上次跟大家提到是迷惑的问题，诱惑的问题，但是都是从魔鬼来的诡计。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怎么站立呢？我们要看见这个作者讲出来他的心智，他怎么能够受逼迫不会妥协的，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我们看到81节开始讲咯，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那时候被逼迫的时候，他的心一直可想什么？可想神的救恩，可想从神来的救恩。神啊，你一定要拯救我，我为你坚持到底。上次有讲过，这个作者可能是在这个国破人亡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被掳，他被抓去到异邦的时候，他受到极大的逼迫。那时候怎么办呢？他的心一路上是这样子想，我的心可想神的救恩，我一直在仰望你的应许。那应许我们上次这边直接用就是你的话，我应许就是你的话。英文叫这个原文是叫打巴，这个字打巴就是上帝的话，上帝所讲的言论。他一路上都在想上帝的话。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我们受到这些奴落的时候，我们会在想什么？但是诗篇作者说，我心可想你的救赎的恩典。那怎么救赎你的恩典呢？跟神的话有息息相关。英文直接讲说，仰望这个是什么呢？ I have put my hopeIn your word，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将我的希望放在你的话语当中，因为唯有你才是我的希望，我的希望就在你的话语当中。你说救赎跟上帝的话是息息相关的，我要有你的话，我就会得救；没有你的话，我就不会得救。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话很重要。原来神的话是我们救赎的应许哦。如果神的话一来，不管你是的工作、你的债务、你的疾病，有神的话下来，完全就不一样了。解药就在上帝的话， 救赎就在上帝的话。所以你看到他说，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好，接下来第二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好，就再讲一遍，那个仰望跟盼望是同一个字。讲到什么呢？我把我的希望放在你的应许，我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话，那个应许又出现一次，也是那个打巴这个字。所以他讲两次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遇到一些逼迫，遇到困苦，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希望摆在哪地方？摆在神的话，要把希望转到神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天性不太喜欢依靠神的话了，我们第一个就是依靠自己，我们训练我们很容易独立，很好听是这样子，但是很容易就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经验，依靠自己的才华或恩赐，我们很容易依靠自己。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上世界上培育出来的，凡事靠自己，不要靠别人，要靠自己。但信主之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信仰呢，要改变过来，以致我们才能够知道救赎是从神而来。因为我们有限，我们遇到很多东西是胜不了的，在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限，在人有很多的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怎么样得着从不能变成能呢？一定要等候到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出路来了，解药来了，道路出来了，就都是在神的话。所以你看看作者他盼望上帝的话，盼望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到他说眼睛什么失明，眼睛失明到个地步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整天哭泣啊，泪汪汪啊，很像耶利米一样，泪汪汪啊，国破人亡，怎么办？我讲也不听。接下来外面的这些都是仇敌都在围绕我们呢，里面呢又吃自己的孩子，很痛苦啊。他劝也不听啊，怎么办呢？他只能在神面前哭泣，上帝啊，上帝啊！所以他祷告的地方，伤心流的一个地步，就是眼睛失明啊。而且他常常跟神说：“神啊，你何时来安慰我啊？”你何时来安慰我啊？你何时来安慰我？这么多的逼迫，这么多的困苦，神啊，你知道的，求你来安慰我。他在神面前有很深的祷告，泪汪汪的在祷告当中。好，接下来又讲到说，他不仅眼睛失明，他好像什么呢？他第八十三节说，我好像烟熏的皮带，把它画起来，好像，这好像不是他，是好像，好像烟熏的皮带。你看到旧约时代，他们装酒啊，装水都是用什么皮带？这皮带呢很特别，他说烟熏的皮带，因为这皮带呢放在这个烟火上面呢，不断的用火来熏，好，那熏呢会变硬嘛，对不对？熏的话也会变什么黑呀、啊？所以他在形容什么呢？形容呢，我现在泪汪汪的，被逼迫到的地步，又不吃又不喝啊，又干又瘦又扁又黑啊，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仅是泪汪汪，我的外形看起来就像烟熏的皮带，又黑又熏的这样子，哇，又干又扁、啊、所以里面外面呢都是非常的憔悴，很难过在当中。好，你看到这么大的困境当中，这么大的逼迫当中，他却讲了一句话，却不忘记你的律例。画起来，原来人在最痛苦的时候还是有希望，怎么能够胜过逼迫呢？你看到诗篇的作者，我不忘记你的什么律例。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胜过主因，大概 都不是缺少饼啊水啊，最缺乏的就是上帝的话。今天基督徒最缺少的不是饼啊水啊这些东西，最缺少的是什么？神的话。胜不了大概都是神的话太少了，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就放弃了、啊、就想啊，就算了啦，因为神的话太少。愿神帮助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到底有什么神的话就出现了，就知道我被、这种逼迫的时候，外在里面整个包夹 极大的压力当中，我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有出路了。好，你看到这个作者讲到说，这种烟熏的皮带的情况下，我自己呢好像是皮带又干又扁呢，我却不忘记你的话。好，却把它转、把它画起来是个转折点。原来这个字在代表说这个作者的心智，这个作者的心智在这么大的痛苦逼迫当中，我却选择，原来这个作者是很有信心的，他的信心是因为他做一个选择、原来信心不是感觉，信心是个决定。我再讲一遍，信心不是 feeling， 信心不是感觉，信心是一种什么决定跟选择。愿神帮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记得要选择神的话，要决定依靠神的话，那个是你的信心。信心很重要，弟兄姐妹，信心可以讨神喜悦，信心是我们跟神连接的那个 point， 要连接点就在我们的信心。如果失去了信心，我们什么都没了。信心是我们转败为胜的关键点，信心可以启动天上的门，就打开降临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愿神帮助我们怎么有信心。信心的材料是什么？信心的话语是神的话，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听到是从神的话来。你要记得抓住上帝的话，你的信心是成为神的、这个话语里面的那个领受的那个承接地，要有信心在当中。好，你看到这个地方它的转折点，说我却代表我的信心不是感觉，我的信心呢却在这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哇，我看到你的话，眼睛睁开来还是这样子愁云惨雾，哇，寻得这样子情况好像不能改变，但是我相信神一样是爱我的，我抓住他的话。我这是耶利米的信心呢，到最后七十年之后就复国了嘛，他的信心是这么大的。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失去对神的盼望，是因为他讲的话。好，他说我却不忘记你的律例。好，这个是他讲的第八十四节，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他算算自己的日子到底有多少呢？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越数算日子你越有智慧，数算钞票不一定有智慧了，数算日子肯定有智慧。我们要多少日子能够在世上呢？都特别是受到逼迫的，知道说自己生命可能剩下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生死的边缘当中但是那时候就充满了智慧了。人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如果在边缘当中，你很多东西会重新 set reset， 重新什么思考。特别经过死因有古人，你走过来了，你就知道说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了有几个嘛，像林老师啦，有遇到很大的这个什么意外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对不对？你很多的想法都会改变的，你很以前很在乎的觉得要死之前这有什么好在乎的，对不对？要给你好了，因为你要死之前是什么你就翻掉什么都带不走，什么才是最在乎的。这个作者说，主啊主啊，你的仆人在这个年日还有多少呢？我要等到哪时候呢？好，他说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这是他心中的祷告，哪时候？不要等到我死了之后你才审判嘛，盼望我还活着的时候你就执行审判，让我看见你的公义，看到你的正直，看到你的律法，看到你的审判就在当中。他跟神祷告，求主帮助我，当我遇到逼迫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为我伸冤，你一定会为我复仇，求你为我惩罚。这是他的祷告，让我不要再死才能够看见，让我在死之前看到你公义的时候已经伸张出来了。这是他的祷告。好，接下来八十五节，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挖了什么掘了坑。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外邦人他根本就是没有律法嘛，他就是律法。 OK， 第二个解释就是本来是信上帝的人，但是他有上帝律法呢，很会讲也很会说很会解释但是却是什么不遵守的。 OK， 这次讲的两个解释。他说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英文叫 elegant， 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傲慢的意思，傲慢的意思。这种傲慢人为我什么掘了坑？为什么为我掘坑呢？要么让我推到坑里面嘛，让我能够这个受到这个不尽的受到这个逼迫重伤或者呢痛苦的当中你看到这种骄傲人就在这个作者的旁边，所以作者非常的痛苦跟难过。好，讲到这些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逼迫？因为信仰缘故受逼迫的台湾是比较少，但是如果在各方面可能就有了，开始了。比如说很快的，我们在下礼拜就要受洗了， 不少贝斯特会受逼迫的、哦。他的家人马上就跟他对立，有没有 ？OK， 配偶会不会跟他逼迫啊？会，父母亲会不会逼迫啊？会，甚至家族会不会啊？会。如果他是独子的话，那逼迫更大了，是不是？是的 ，OK。那有些人不是这样子而已，他不是受洗问题，他可能是亮牌的问题。哇，特别是在、要拜拜的时候了，哇，这个要做生意要拜拜的，大家都在拜，你为什么不拜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来了？有，这个都是逼迫在里面。愿神帮助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到底什么胜过这些逼迫。作者呢，他讲到他就做一件事情，不忘记你的什么律例，不忘记你的什么律例。那为什么可以不忘记？因为他之前就很多上帝的话嘛，所以受逼迫的时候，他就可以不忘记嘛。那时候他的神的话就出来，他抓住上帝的话，就能够胜过了逼迫。愿神帮助丰富教会弟兄姐妹，现在就是我们存上帝的话。神说把那话什么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存什么珍宝一样嘛。平日就在存，每天早祷你就存，也许你一天都存了一句，哇，一年下来就365句了，对不对？就不少珍宝进来了。所以遇到什么逼迫的时候，或遇到火的考验的时候，那个话就出来了，我却不忘记你的律例。因为平日有什么有储存，你受逼迫呢，你就能够胜过。所以主耶稣常常就是这样子在教我们的，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愿神帮助我们，原来我们的准则，我们能够抗压，我们的正确的选择，都是因为平日有上帝的话，你就能够胜过，做正确的选择。我讲了很多次了，有不少年轻人呢，就会来问牧师说，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谈恋爱呀、啊？可不可以跟他结婚呢、啊？或者牧师，我可不可以选择这个工作 A 还是 B 啊？我的答案很简单呢、啊，我告诉他说，只要你选择的对象会让你更加亲近耶稣，你就嫁给他；或者你选择的工作会让你更加的爱耶稣，你就选择工作。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要选择，就这么简单。因为神教导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神嘛，是不是？让我们更加能够亲近神的，都是从神来的。如果让我们越远离神的，即使他的很高兴啊，也不要去吧，也会远离神。如果你嫁给他，哇，可能会少奋斗30年，但是呢，到最后呢，你却一场空，因为你远离了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智慧。我看到有些 best 听我讲，他就立定心志了，嫁还没嫁给之前呢，就说我要信耶稣。不管你逼不逼迫我，就是要受洗归向耶稣，因为我知道我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这个就是选择了，很简单的选择嘛，你就知道可不可以了。如果越跟耶稣越远离，你就不要去选择这份工作，哦，会越来越远离啊你的信仰的，这不要嫁给他嘛。你嫁给他，你到最后那鱼啊宰人会煮啊会煎宰人啊，很难啦。所以牧师鼓励大家，平日就要有上帝的话，你有神的话呢，你就会做正确的选择跟判断，赚少一点也没关系，更爱耶稣，更亲近耶稣，上帝会祝福各位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86节，你的命令尽都什么诚实。好，这个是他的很重要的，他为什么可以胜过逼迫的一个原因。他说什么？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受逼迫的时候，我不忘记你的律例。到了86节，讲到一句话，讲了一句话，你的命令尽都什么诚实，尽都诚实，画起来就是信实可靠，全部都是信实的、可靠的。虽然我受逼迫，但是我紧紧抓住你的话。虽然我现在是受逼迫，不过是短暂的，一定可以通过的，因为你的话是尽啊，是诚实的，尽都是信实可靠的。我们对耶稣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信靠啊？有时候我们遇到平安的时候，我们都说哇，神的话太好了，哇，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可是到头到逼迫的时候，怀疑就会出现了，质疑就会出现的，啊，担忧就会出现的。神讲的真的如此吗？虽然经过石油谷也不怕遭害嘛，可是医生说3个月可以活而已啊。可是神说我的话可以让你经过石油谷不怕遭害啊。所以两边就开始什么 拉扯了。愿神帮助我们抓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说，你的命令尽都什么？诚实。诚实是信实可靠的意思， faithfulness 是信实可靠的。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什么？帮助我。他又再讲一次，他们是仇敌，无理的逼迫我，把圈起来无理。在世上我告诉大家，没有公平这回事，就在主里面才要真正的什么公平，是吗？为什么你出生在咬着金汤匙的家庭长大呢？为什么你出生就在贫民窟呢？有没有公平？没有嘛，对不对？有些人哇嫁给很好啊，对不对？有些人哇嫁给就很凄惨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说这世上本来就很多的不公平啊。不公平不是从神来的，是因为人犯罪之后带来整个罪恶的入侵，带来不公不平跟不义嘛。但是神给人的大地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的公平，非常 nice 的事。但是为什么？因为整个罪恶入侵，魔鬼来掌权之后，不公不平不义就出现。但是感谢主，耶稣就是第二个亚当，他带来公义公平。他的十字架，他的宝血，就是我们公义的根基。通过他的宝血，我们罪得赦免，一笔勾销。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叫做什么？义人呢、啊？因信称义，在神眼中各位都是义人。所以真正的公平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才会享受真正的公平。好，他说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帮助我。他跟神祷告，因为神才有真正的公平。这世界太多无理了，无理，然后呢不公不义的事。但是你的盼望要放在什么？上帝的话语当中，唯有他的话才是公义的。好，接下来他又在形容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等于说几乎要死了，他们几乎要把我逼迫到死的地步。但我没有离弃你的信实，把但圈起来。上面讲到却，这边讲到但，还是在讲说什么？他的决定，他的什么选择？我说了这么大的逼迫，我却遵守你的话。 OK， 我受到这么大无理的这个逼迫，但是呢我却没有离弃你的信实。所以这个作者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激励什么呢？他的信心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他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因为他懂得一直信靠上帝的话，因为他已经决定，他也看清楚神的话尽都是诚实的、信实的。虽然受逼迫，我没有离弃你的信实，我要紧紧抓住你的话语，不会离弃你的话语，就是他的信心。好，接下来八十八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为什么将我救活呢？因为八十七节说他、几乎、仇敌要把他从世上什么灭绝嘛，他快死了。但是他的祷告最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你救活之后，我就再次遵守你口中的法度。他已经有神的话了，那现在他受逼迫快要死了，我需要你的救赎恩典。所以他第八十一节第一段就讲出来，我可想你的什么救恩。到了八十八节呢，你的救恩呢好不好就临到我，因为你的话这么说嘛，你的慈爱的话也就临到我，以致我活了，我就可以继续再遵守你口中的法度。好，口中把它圈起来，原来上帝的话是从他口中出来的。好，这些先知把它写下来，包括摩西都把它写下来，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我再讲一遍，上帝讲话从口中出来代表一件事情而已，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说的话语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上帝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我们需要听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都在神面前查经，你就在读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是活的。再来呢，要好好祷告，上帝会在你心中讲他的话语，那话语一出来的话，你都就会得到拯救了。无论是事业、工作各方面，都会看到上帝给你的救恩就临到你身上。好，这是第一段的，所以讲到很简单。如果要胜过无理的逼迫，请大家记得要信靠神的话，要信靠神的话。 就是胜过无理逼迫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第二段就是十二段喽。我们从八十九节到了九十六，八十九到九十六，预备，请。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好，这边第二段作者又写下来，这个就等于说第十二段的地方，他讲到一个焦点是什么地方呢？好，这边讲到说九十二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什么灭绝了。好，苦难中圈起来。上段讲到逼迫，无理的逼迫，这段讲到什么呢？苦难。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耶稣说你们一定有什么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了，胜过这苦难了。原来我们信主人呢，也会遇到苦难，可能疾病的苦难，可能有些经济的苦难，可能人际关系的苦难，可能国家来的或是天灾人祸意外的苦难都会来到。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正确的回应呢？像这个作者一样，他一路上就告诉我们，他看重上帝的话。但是看重上帝的话，会不会遇到苦难呢？也是遇到啊。可是他能够生存下去的主因，就是他看重上帝的话。哇，所以神的话真的太好了，能够有各种各种的大能在当中。你刚刚读的是胜过逼迫的大能，接下来是胜过苦难的大能，它的功效非常多，因为神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他的话像两刃的剑一样，能够刺入破开。上帝的话像镜子一样，能够光照我们。上帝的话像粮食一样，能够喂饱我们的需要。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指明我们迷路的这些人。所以上帝的话非常的丰富，所以阅读呢就越喜欢。难怪神要透过119篇这么多经文，176节告诉大家神的话的重要性，它的多样丰富性都在里面。所以基督徒最缺乏的就是上帝的话太少了。愿神帮助我们都能够看重上帝的话。好，这段焦点呢，告诉大家怎么胜过苦难的一个秘诀。我们来读89节的地方。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把它画起来。这个作者马上讲说，耶和华他跟神祷告，你的话不是人的话，也不是我的话，是你的话安定在天。安定这个字是什么？就是坚定或是立定的意思。这个圣这话很直接讲 stand firm 这个字。 stand firm 是什么？就是坚定不会动摇，立在那个地方啊。上帝话安定在那个地方啊，在天。我们知道天就是三层天，最高层天就是上帝的宝座的地方啊。那话也不会动摇的，那是宇宙的中心啊，天地都改变，就上帝的话永不改变，安定在神的最高的宝座那个地方。神的话一讲出来就能够立定了。好，神的话不要忘记是代表他自己，他讲出来的话不会收回的。好，另外一个字请大家注意一下，你的话打吧，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什么意思呢？愿你帮助大家，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一生要追求是上帝的话，请大家记得这个。因为神的话直到什么？永远嘛。人的话都会过去，你在世上所追求的都尽都过去，只有神的话直到永永远远。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有多少神的话，我每一天都要去思考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生在追求的地方啊。你看到我们一生追的金银宝贝，你觉得哇都可以带走的，可是你知道吗，每一次参加丧礼都知道什么都带不走。那到底什么可以带走呢？上帝的话，因为他知道什么永永远远。再来，上帝的话安定在天又有什么解释呢？好，上帝的话就是他自己了。 上帝讲出他自己的心意，讲出他的想法，他的看法，想出他自己的旨意，就是透过他的话。所以他的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哇，就不会改变了，安定在天，一直到永永远远。在讲到什么？神的创造，神是用他口中的话来创造一切的。你所看到的物质都是上帝的话，因为在好久好久以前所讲的，在太初讲的话，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些还在运作吗？哦，太阳啊，从东边然后西边下去啊，有没有这个 round 就不会改变吗？四季有没有春夏秋冬啊，都没有改变啊，连那个什么啊，这个啊，这个星球怎么运作了，都是上帝讲的，那现在还是一样不改变吗？因为神讲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上帝讲的话。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呢，要这么相信，只有他的话不改变。所以第八十九节就讲到上帝的话，他呢在次序上不改变，他呢是在主权上不改变，他是安定在那个地方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神的话的宝贝性。好，接下来第九十节，你的信实又出现，那个诚实翻译都是信实的意思，上帝的信实存到万代。好，画起来，信实。刚讲上帝的话是我们一辈子要追求的，因为可以带到天上。第二个就是上帝的什么信实存到什么万万代，所以我们要把上帝的话抓住，然后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好，好，接下来你坚固的地，地就什么长存。坚固，上帝用什么话来坚固地球呢？用他的话。这地球今天能够稳稳的在地方，是上帝的话，不会飘走，是因为上帝的话。哦，每天也能够有这个自传，也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话坚固了地球，让上帝的这话能够让地球是这个四季转得非常好，不会太靠近太阳，也不会太离开太阳，都是保持那个距离，都是上帝的话安定在当中的。他说他的地就长存了。好，接下来九十一节，天地照你的什么安排，那个安排是上帝的法令的意思。天地，你看到无论是这个 heaven 或是 earth， 都是照上帝的法令存到今日，因为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把它圈起来，因为这个字没有出现英文，就 for on all things serve you， 有没有？他说因为万物都是你的仆役，神所造的一切都是为了服侍他的，都是上帝的仆役。风也是，火也是，水也是，万物的一切都是为了服侍神用的，所以被造，包括你我都是。好，你看到吗？从八十九节到九十一节，一直在讲点的，上帝做了所有的一切，包括宇宙万物，都是听从他口中的话，到如今。好，接下来哦，你看到作者开始看到这么大，看到神的话语的力道之后，他转到一个地方来，九十二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你看到天地都不动，照着上帝的话安定在运作当中。接下来呢，他说我遇到很大的苦难，我如果没有抓住你的话，喜爱你的话，我早就在苦难当中灭亡了。哇，你看作者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么伟大，我就是相信你的话语，今天还是大有能力。虽然我受到苦难，但是我在你面前有决定，我喜爱你的什么律法，把喜爱圈起来。刚刚读到他说他不忘记上帝的话，再来呢，他不离弃上帝的话，看到这吗？接下来更好的就是什么，我喜爱你的话，他喜爱上帝的话，无论在逼迫当中他喜爱神的话，无论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喜爱神的话。愿神帮助我们，再讲一遍，你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的，你越喜欢神的话，你越容易胜过苦难，越容易胜过逼迫。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不然我们很容易在苦难当中逼迫当中早就离弃神或者灭亡了。好，但是他说我喜爱你的话，那个 delight 就是非常喜欢，非常喜欢上帝的话。圣经说我们若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我们所心里面所求的赐给我们，以上帝的话为乐，上帝就把心里面你所求的都会赐给大家。想到耶稣快不快乐啊？ 想到他的话会不会觉得哇很甘甜的感觉？如果还没有这样的话，愿神帮助你啊，开启你属灵的胃口，想到神的话，哇，你心里面就有确信。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同工说有些小确信的，想到就开心起来了。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话，有小确信啊，还是大确信啊？你想到神的话会快乐起来的，代表你就有 delight 这个特质在里面的。讲到的话，整个都开心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到93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把它画起来，永不忘记。刚刚讲到说我不离弃，有没有你的话语？接下来讲到说我永不忘记，你看到吗？他把神的话刻在他的心板上，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用什么呢？用你的话将我救活。刚刚第88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什么救活？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用什么？你的爱呢？用你的话。原来上帝透过呢，还在要用他的话来代表他的爱。上帝跟我们说话，就代表他爱我们。再讲一遍哦，如果你盼望耶稣爱你，记得耶稣的话领到你，就是代表他非常的爱你。他跟你说话，他话一来，你就知道他是爱你的，而且他会给你解药，告诉你，你让你活过来。好，接下来94节，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你的训词。好，把它画起来，我是属你的。你看这个人被救有几个原因，刚刚所读的上帝的爱将他什么救活，这是88节。93节说，因你的训词将我什么救活，看到这吗？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爱，上帝的话。接下来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或者叫自我的什么啊，这个定位，这个自我定位就是我们自我的价值啊。他说我是什么属你的，把它圈起来。这句话我们要常常祷告出来，愿神帮助我们。常常觉得是孤单的，常常觉得是自己不如别人的，常常觉得是落单的，常常觉得是卑微的、自卑的。请你记得常常这句话，我是什么属主的。阿们，我们是属主的，这很重要。当你有这个宣告的话，你就在做一件事情，你的心里面有个定位，有个归属感。圣经告诉我们是本于他，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属于他，有一天呢要归于他。所以一辈子就是这个，我是本于他，然后呢我是属于他，有一天呢要什么归于他吗？你的心里面就开始安稳下来了，因为我是属于耶稣的，属于天父的，属于圣灵的，不属于任何人的。所以不用再去找任何的人的啊，这个肯定感啊、归属感啊、成就感啊，我到底是谁啊，我属谁啊，不再属12生肖啦，你是属什么？属耶稣的，不再属猪属狗的，你是什么？你是属神的。阿们，弟兄姐妹，这就很重要。当你懂得属谁的话，你整个人就不太一样了。即使受逼迫，你也知道我是属谁的。再怎么样被泼粪，我也知道这粪便只能污染我外面，我里面呢还是宝贝，我是属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宝血已经把我重价赎买回来了。这个你看到他受逼迫的时候，他受到苦难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他说我是属你的，求你将我什么救活，我寻求你的训词。你看他又跟神的话有关。接下来95节，恶人等待我，就是伺机，这意思等待就是伺机要灭绝我的意思，我却要什么揣摩你的法度。我却，却又出现一次了，却是什么呢？他的决定，他的选择。好，代表说如果我们遇到这种被逼迫的情况，受苦难的情况，或者受到仇敌这个无理的对待，我们大概平、普通人会什么？会想反驳，被误解，会想什么？会想啊，跟他对话，我不是这样子，会找理啊，甚至我被伤害，我就起来什么想报复，或者里面呢生气，里面负面的感觉越来越多，那时候开始有苦毒的根就往下去了。大概一般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到吗？他说恶人这样的等待我要灭绝，我却我选择，我选择什么呢？要揣摩你的法度。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耶稣了。当他被错待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跟神祷告，天父啊，天父啊，有没有？天父啊，天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一直在揣摩上帝的话。愿神帮助我们，如果各位有遇到这样的苦难，现在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婚姻，在你的这个债务当中啊，身体当中，请你记得开始选择，开始依靠，开始揣摩上帝的法度。那个揣摩的意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开始改变思想上的话，不要思想这些问题，思想仇敌的逼迫，思想你的苦难。 No， 开始要思想上帝的话，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思想上帝的话。而且这个思想其实就是 meditation， 默想在你灵里面了。 meditation 放在你里面，要看见上帝给你完全话语的那个应许会出现。举例，如果你是生病的，你是病恹恹的，请你记得开始要想到耶稣身上所受的鞭伤。耶稣说因着我的鞭伤你便得医治，你就看到他被打了，打一下，哇，你的病就好了，再打第二下，哇，那个病也得医治了，再打第三下，哇，那个病也得医治了。你要看到你灵里面看到你完全得康复的样子，这个叫默想，不是只是那个白纸黑字，而是默想神已经成就了。有没有成就？成就了吗？2000年前他在断句说 finish， 那个 finish 完成的意思，原文说完全止付，完全付清了，所有的债务都帮你付清了，包括你疾病的债务修欠债完全付清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灵里面一定要相信，因着耶稣的鞭伤我可以康复的，我是健康的，我如今返老还童的，我越来越年轻了。你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看见成就的画面，眼睛睁开来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眼睛一闭起来就看见成就，不断的默想下去，最后那应许的临到你身上，这个就是信心。愿神帮助各位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债务很多，你要开始梦想，应该开始耶稣基督已经付清所有的债务了，他告诉我们因着我的贫穷让你得什么富足嘛，所以我可以什么富足，耶稣供应我所有的一切，所以眼睛闭起来，哇，我看见我经济好起来的样子，我债务还清的样子，不要再向人家借钱的样子，我的工作发旺的样子，你眼睛闭起来就看到成就的画面，不住的祷告，要有火热般的愿望在里面，这个叫信心。那上帝看到里面的他就来造访你了，因为有信心他就可以工作，很重要。弟兄姐妹，不是读了就过去，你心中产生极大的火热，主啊，照着你的话让我救活吧，他就看到他活起来的样子，他得释放的样子，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你要不住的祷告，祷告下去，像但以理一样看到二十年祷告，哇，果然神的话成就了，这个就是信心。信心不是感觉，神所为他爱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所以你不要老是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要活在那个空间，那个灵界里面。阿们。看得到的就从看不到而来的，要让那看得到的要从看不到而来，你就是要开始产生那个信心，那个信心跟神的话给你的愿望应许息息相关。你盼望这个事情临到吗？所以你开始从灵里面就看见那个梦想实现的样子，那上帝的灵就开始看见，他就跟你合作，他就把他带到物质的世界，就成了。阿们。弟兄姐妹，你看到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信心的道不改变，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盼望，你里面要有盼望，要清楚的盼望，清楚的目标在你里面燃烧起来。上帝在找这种基督徒，人生要有希望，那个从神来的盼望的话语，那个叫清楚的目标。当你有清楚的目标，就上帝的话给你的话语的目标，接下来迫切的祷告，要看见那个一定会成就的，你不断的做梦，不断时间到了就生出来了。上帝的话真的太宝贝，愿各位基督徒都看见神的话是你信心的种子，你要拿去撒， 你不去撒，永远是还是种子，撒在你的心胆当中。做梦，特别传道人，我常常讲，求神开关我们的心。我不能只是牧养那五个人、五个小组，外面还有五万人要沉沦，不可以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对神要大大的张口啊，不是为我，是为了更多神的国要扩展。阿们。像昨天看到一个十八届的一个姊妹，在生产本同学，她发一个简讯，我看到了，我马上回她。哇，她发出了，她爸爸很危急，心肌梗塞啊，哇，赶快大家为她祷告。我说看到我就马上回，好，祷告。当我写完了祷告完了，才没有十分钟啊，她说爸爸回去了，心里面就觉得哇。好快哦，在路上就没有气了。我心里面就跟神祷告，主啊，我们还要再等多久？多久才会看见真正的台湾的复兴？上礼拜布永康牧师过世了，哇，这个伟大的神的仆人，但是看到他那个荣耀的笑容就很感动。他的事工当中曾经遇到了金钱不足的问题，为了布道$100,000，后来他跟神在对话的时候，上帝说我会给你$100,000，他说上帝不要，你要给我100万灵魂，让地狱净空，天堂爆满。当我看到了后，眼泪就飙下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像耶稣的心一样？灵魂何等的宝贵啊！我们不能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更大的会堂，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多得救人数，能够加添在他的国度。我们传道人为什么努力在做这些事情？就盼望救更多人啊！教会存在目的是什么？布永康牧师讲的，教会存在目的不是一艘游轮啊，欢欢乐乐 party 啊。教会存在目的是耶稣要透过教会去救人啊，他是救生船啊，存在目的要救更多人啊。如果教会不去救人，基本上这教会要被救啊。愿神帮助我们产生极大的愿望，要有信心跟神求大事，跟他的国度有关，跟他的福音有关。主帮助我事业发旺起来，为了救灵魂，让我发旺起来，奉献更多在你国度，神肯定会听的啦。因为他本来就想做这个事嘛，不要老是只求自己啊。那温饱的后传道人要为神说，主啊，给我10万个灵魂吧，老是小小的，哇，两三个主就欢迎啊，外面死光了。弟兄姐妹，求神帮助，热心啊，要热情啊，那个就是上帝我们动力啊。最后一节，我看万事尽都什么有限 ，to all perfection。原文的意思什么呢？作者说，我看到，我看清楚了，他是受逼迫的，在苦难当中他学到什么，他看见什么。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我们眼光真的会改变呢。安逸的时候我们都看不清楚了，但是在苦难当中你被关过，然后就知道出来自由的可贵嘛，是不是？你曾经有很大的压迫过，你知道哇，那个亲神平安的可贵啊。你曾经重病过就知道，哇，那个健康的可贵啊，那个口气啊，吸起来这么自由的感觉啊。你曾经穷苦过啊，你知道有一口饭一口水都很珍贵啊。你看作者说，我看清楚啦，万事，英文说 to all perfection 是什么意思呢？所有美好的事，所有美好的事尽都什么有限。好，起来，所有美好的事代表他看清楚，在世界上所有人们看为好的事， 五指登科，求名求利都很好，也没有错，就没有犯错嘛，都非常美好。但是尽都什么有限？怎么叫尽都有限呢？就是都有结束的一天，有尽头一天。我们所追求的都有尽头，这是外面的人所追求的。他说万事尽都有限。你看到这个智慧从哪边来的？从跟神的话而来的。他最后说，我用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用你的话又出来了，打吧，极其什么宽广，代表说无穷无尽。上帝的话不会有 ending 的时候，不会有尽头的时候，不会有疆界的时候，只有上帝的话就命令极其什么宽广。上帝的话何等的宽广，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话语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上帝的话。另外一个解释，他让我看见 万事都尽都什么有限。请问作者现在在什么情况？上一段讲到说他受什么逼迫嘛，这一段呢他受到什么苦难嘛，对不对？好，原来他在教我们各位，原来无论这个事看起来是不好的，但是我知道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啊。所以神叫我们凡事什么谢恩，只要神的话在这个介入这个情境里面，不好的都会变成好的，苦难也会变成化妆的祝福哦，逼迫呢也变成唱起凯歌的见证啊，因为有上帝的话什么介入。阿们，愿神帮助我们开始好的梦想上帝的话。每一天你在抓住上帝的话，神对你讲就变成你的种子了。你要看到开花结果发旺成就的画面，你的信心的梦想圣灵就开始会在你身上工作，因为神的灵专门在运行在那些有神话语的这些意向梦想的人心中，神一定会工作的，因为你真实的整天都在想这些一定会成就的画面。我们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篇来感恩，为了十一段十二段来感恩，愿神帮助无论在逼迫的环境苦难的环境，让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神的话，都有神的话，都有神的话，因为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话什么情况，我们都揣摩你的话，默想你的话，把你的话语落根在我们心当中。主帮助我们直到看见一件事，无论是受逼迫的环境，是我们甚至泪汪汪的环境，我们像这个酒袋一样，皮带一样被熏得又黑又干的环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你的话，我反而要抓住你的话，在你的话语当中自乐，在你的话语当中喜乐起来，因为这是短暂而已。我们相信有更大的祝福要临到各位身上。好吧，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